上次你们讨论了一下，到底亚伯拉罕献以撒对我们的跟神同行有什么实际的这个意义啊？因为同行的行就是要彰显出来，要行出来的哈。那我们现在要把这样的一个从你们讨论之后，我们把它放，我们把圣经的真理哈，我们就做一个整理之后，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啊。好，那我们从罗马书第四章，我们要看罗马书第四章啊，请你打开罗马书第四章。基本上，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明证，什么叫做因信称义？这个对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要，因为中国人很容易就会因什么称义？因信称义啊！我们的价值观常常是在这里，然后呢就会让自己很辛苦啊。但并不是代表说哦，我不用因行为称义，那我就可以很放松、很随意的跟神要散步就散步哈，要自己出去溜一溜就溜一溜，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呼召，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应许是神主动的去找亚伯拉罕跟他说，那亚伯拉罕有回应，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讲的。跟神同行就是我听到神跟我说，我跟他有回应。你的回应不见得都是太好了谢谢神似的，不见得都是这样了哈。等一下我们会回去看，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连着几个问题哈。好，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四章哈。好，那么来到约的时候，欢迎你，康敏，
谢谢啊。这次
有机会在听你讲爸爸的事哈。约的时候，这个应许是主动一方，我找你啊。但是呢，我跟你讲了，你有没有心动？你有没有接受？不知道，要怎么是一方的？来到约就是两方的了哈，就两边的哈。等一下我们来看哈，来看这个约里面好，然后要连接到这个亚伯拉罕献儿子啊的这个意义，约是两方的。那我们通常的话怎么了解约呢？就好像一个所谓的 contract 怎么讲 contract 呢？合同听得懂吗？合同哈，好，合同是用签的，对不对？啊，文字哈，各一样的，我们已经刚才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哈，跟你们上礼拜一样的哈。翠芳，我听到你的分享，等一下再跟你回应哈。好，合同是要签，对不对？啊，那。这个合同的话就是我们都很清楚哈，从某年某月某日，然后这里面一定要有一些所谓的规范，所谓的条件，我这个合同里面两个人都要同意，而且两个人都要遵守，对不对？约就是两个都要遵守。那谈到合同之后，一定到最后会有一个，那如果没有守约就要怎么样？就要毁约。合同老讲合同好，但是来到这个盟约的时候，因为神是永远的，对不对？他做什么都是永远，说什么都是永远的。好，就是一样是两个都要负责任，两个都要同意。那如果有一方毁了，就是没有按照我们按照我们所约定的这样的时候，怎么办？这边是永远的啊，这边如果像我说我们常常会没有办法，好，没有办法守约，对不对？我们会觉得哎呀算了，好，有时候灰心啊，有时候甚至那个我最近在跟他另外一组谈到那个，其实是说胆怯的不信的，那个胆怯在不信的之前，胆怯的不是不信的，是信而怎么样，而退却的，好，就丢掉了那个勇敢的心。这样的时候怎么办？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献儿子的一个非常非常很怎么讲呢？让我们非常感动，非常 你绝对不能，当你理解之后哈，你就会觉得说神的爱真是哪里能够让我不完全的爱他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昨天有个概念哈。当他在写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是在提到祖先亚伯拉罕没有错，可是保罗对谁写的？保罗，你知道我左保是特别针对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哈，他是我们的那个宣教士哈，我们的一个首创者哈。然后我们先看23跟24好不好？第四章的23、24，我们会在这里有一段一点点的那个哈分享。23跟24，罗马书第四章，罗马新约23、24哈，算他为义这句话。我们现在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我们的信心之父。那我们要搞懂我们信神这个信是怎么回事，才不会走到后来怎么因行为，然后呢后来发现说哎啊，我那么努力，我做那么多哈。一个人是这样哈，如果我做不到，你会有两个极端哈，就是你会一直拼，一直强迫自己，我认同圣经讲的话，然后呢就是很努力，努力到个地步呢，你发现你可以晋升，你有点放心了，哎，我进步了耶。然后呢晋升到哪里？晋升到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你提升了，对不对？但是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绝对没有因律法称义的，可是有人就会这样啊！你看我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还有一个，我在这里，我努力，我功课几身，我怎么样？我们要功课几身，可是不是在讲我这个信心可以功课几身啊？其实就很简单，我信神就是这样，这个信我抓着它，我就不放了。好，那另外一个极端是怎么样？我怎么又生气了？我怎么又来了？我这个人是很不可爱的，外面不会这样讲啦，可是心里面就有一个自卑感，属灵的自卑感。对不对？
很不甘心，
不甘心啊！想要做，又觉得很不甘，应该这样做，又很不甘心。可是我如果不做的话，又很不安。
不是我做过了，是说事情没有解决，没有做好，就是好像一直都不甘心。
不甘心，对什么不甘心？
心里很不服嘛。
不服什么？
不服曾经做过的事情。
哦，对自己，对自己不满意，是这意思吗？好的，就对自己不满意，我已经进步到这样了，怎么还要，对不对？不满意 ，OK， 好，我了解意思哈。好，23、24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我们这些都是得算为义的人哈，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这里把耶稣放进来了，这个是保罗的最重要的最后哈。如果没有耶稣，是的，我们或会变成那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或会变成一个被打下几层地狱，我没有几层天，就是打下就是不得超生的这种个性哈。我们不满意又怎么样？我控告我自己又怎么样？特别还有一个仇敌啊，还会把我不知道的常常拿出来啊，来控告我哈。但是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往前看，罗马书第四章往前看哈，这里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的父亲。哎呀，我还要找一下。OK， 好，第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第十一节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等一下，保罗会问我们一个问题。前面第十节说是怎么算的呢？然后我们先看十一节哈，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往前面推十节，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还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好，你们先回答我。亚伯拉罕被算为义是在受割礼之后，就有点像我们的什么？哎，我受洗了。我已经受洗了，我有我的那个教会的名录上有我的名字的也会员里面啊，他们的割礼就是这个意思，一个记号。 好，我已经就等于说跟神立了约了哈。好，那请问被上为祭司在割礼之前，或者在受洗之前、受礼之后，是个受洗之后 ，right， 往后面看你就知道第十节，谢谢。啊，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所以我说这个是神主动的，一厢情愿的，可以这样讲啊。但是来到约的时候，神是一步一步的，然后再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把这儿子献给我。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四章的几个地方。好，我们搞清楚了哈。我还没有什么表现的时候，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在我还做仇敌的时候，我还是罪人的时候，我还跟你为仇的时候，你就为我死。我们能不能这样相信？神爱我们的时候，神救我们的时候，是我们很不可爱的时候。Right? Yeah. 是哈。
对
，OK， 所以当你再次不可爱的时候，神还爱不爱你最后？
当然，
爱，
当然，是不是？啊、哦，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还能不能信神？
对，
跟你的约定是永远的 ，Right？ OK， 好。然后这里又提到一个人啊，又提到一个人啊，这里面有保罗提了两三个问题哈，你们可以自整篇去看哈。来到第六节，提到大卫。这两个是很代表性的，耶稣的家谱里面，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这两个一样被提出来。你说他，人家是王啊，人家是信心之父啊，刚才已经讲过了，让我们这些后来信的人一样跟亚伯拉罕一样。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圣经所有经过的这些人物，也神把它放在圣经里面，他做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地图，我们看到全貌，我们都有福气啊，你知道吗？啊、哦，我说我们不是信神，不是只有拿一个 GPS 啊。
嗯，
我那天都跟你讲，我常跟我那个哈呀，这一点到那一点到了就好，不是这样的。你有一个地图，然后你自己本身要经过那条路到达目标，啊、哦，所以这里又提了一个大卫，亚伯拉罕跟大卫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人。我们有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背景，哈。被提到的人有很让我们觉得哦好出色的人，也有那个很不起眼的，哈，基本上都是不配的人就对了，就是等于说都不是应该有这么好的应许的人了，我们都不应该有，啊。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首先就赐福，第一章赐福，然后就立了一些规范。有没有？
嗯，
一棵树你不能吃，啊、哦，那个就是一个约了。只要有约，就会有正反两面。如果吃了怎么样？如果你不吃怎么样？你懂我的意思吗？福气都是你的，可是约这个来到约了，结果呢，人不听话，就变成咒诅了。这个是约的另外一面，吃了不一定死，死定了，啊、哦，然后来到。再一次神把亚伯拉罕的后裔400年后、啊、把他从埃及带出来，就是他跟他这个15章立了约后、啊、400年后，因为他跟他讲了说，他跟他立了约后马上跟他说，以后你的子孙哦会在埃及做奴隶，为什么？因为他不守约嘛、啊、然后呢400年后一定会、嗯，他们有会进到原来这个我给你的应许之地，因为亚伯拉罕在问个问题啊，我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得到那个地啊？我怎么甚至一个儿子都没有、欸、那个时候我怎么知道我子孙会那么多？我们会有很多问题，我们跟神在一起同行会有很多问题，会有很多疑惑，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个不勇敢的地方，或者是不确定的地方，会有的，这些人都有，这些先人都有。好好，来到对面对啊、面对那个摩西把希伯兰带出来之后，神说好，我们重新来哈，因为这个约已经立好了哈、啊、神是不能爽约的，但是如果爽约的人一定要受咒诅，一定要受罚，这个是约啊，不然怎么叫约，是不是啊？所以神说好，重来，现在用什么？用律法。 立法给你们了啊。然后呢，一样的，如果你听从，这里就是从不听话来的嘛，对不对？不，你听从，你就得福，一样是福，但是基于前车之鉴，这个是条件了，这个是应许。哦、我们的生命里面跟神同行，有应许，有约，有护照，都有的。这整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全貌。好、哦，但是如果你要选生还是选死，记得这个生死不是只有这个肉体心脏停跳而已哈、哦，是永远的生，永远的死哈、哦。那如果你听的话，就是蒙福，也就是生。那如果你不听的话，哈、哦，如果你不听的话，那就是祸了嘛，就是你的祸了哈。你看夏娃让我们疑惑万年哈。
对，
是哈，你认同哈？
是
呀。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是那个第一个夏娃，可能我们也会这样。不能保证了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不是圣经的话，我不能随便讲哈。
是啊，都在淫欲
啊，
都在淫欲之中。
我们在下巴不听话的话，我们都变成就是罪的，在罪之下，在罪之下，包括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不是自己要这样的，不可控的，都是啊，所以我们很渺小啊。可是神的那个忍耐的心，神的爱是长阔高深，大过大海大海一样啊。好，那我们再看这第四章，看几个点，我们就要回到那个创世纪了哈。好，谈到大卫啊，刚才谈到他这两个都很重要。好，谈到大卫的时候，大卫给你的印象马上是什么？当然，大卫王他是很有尊荣的啊。他在他我刚才提到那个耶稣的家谱有亚伯拉罕的约，还有大卫的约。大卫说：“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子。”但是大卫会被称为仆人，我就不讲这个了哈，有可能我们会谈到大卫哈。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子，神的约一直继续下去，人的问题一直也还是一样出现。好，那现在对于这个大卫呢啊，我们来到第六节哈，刚才你看的哈，他写的诗啊，我们从第六好了，第六。第七、第八，刘磊，你大声一点。
我看一下六。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来到大卫，他特别提出来大卫的罪的问题，从奸淫。到欺骗，很诡诈，到谋杀。可是你知道为什么神废弃扫罗，没有废弃大卫？扫罗没有犯这种罪耶。大卫的罪是很明显，而且是罪该万死的，不是吗？还谋杀了一个他的很忠心的一个将军。这种环境会不会让你感觉说，神啊，你怎么那么……会不会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信是信在哪里，神的公义是怎么样彰显的。神的公义绝对不会短少的，他立的约不会短少的。这个就为什么我们要谈到他信儿子的事情。好，那不算为有罪的，等于说我有罪可是不算为有罪，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好，我们把这个概念先立清楚了。我不是没有罪的人，但是你现在不要再称你是罪人，你是怎么样？我是蒙恩的罪人。哎呦，你已经被称为义了，所以保罗所有的书信一开头就是圣徒，有没有？圣徒，写给圣徒的。你看哥林多教会问题很多，他到最后那一章啊，后书最后一章，哎呀，很感动的哈，很感动。好，保罗很贴主耶稣的心呢、啊。我们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从这样的过程下来的话，到后来的话，这个啊、亚伯拉罕已经到个地步跟神同心了、啊。他跟神求说，如果有几个人，可不可以饶恕他们，不要毁他们，有没有？ 他到个地步跟神同心了，他的那个性情越来越像神，以至于他真是对灵魂有负担，对他的侄子呢很能够包容哈、他甚至宁可给哈、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不是在于我的得失我的好不好哦，而是在于对神有信心。好，这两个人我们记得，然后他们是怎么样被称义的，被算为义的，我们也要怎么样。好，那我们先放下来，我们回到那个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在这里之前，十五章的前面，创世纪第十五章在前面，亚伯拉罕打了一个很激烈的征战，为了他的侄子的缘故。你看他的人生好好的，我有一个家，有一个很富有的环境，结果呢一搬出来一离开我的家怎么样，等一下这个，等一下那个，等一下外面的问题，等一下又怕这个妻子被他被杀死，因为妻子的问题，等一下又有内乱，又有他家里面的这个夏甲跟他还要把第一个儿子赶出去。好，你看亚伯拉罕跟我们是同性情的人，刚刚打完了一场硬仗，但他当然他赢了哈，把罗德救回来了。然后十五章，你帮我念第一节。
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赐福赏赐你。”
好，神在他打完这个仗之后，跟他说：“你不要惧怕。”人生的路很多时候是会让人害怕的，我们是让我们无可控的，很多时候是让我们不能、我们不是跑到深山去说我都不要接触人就不会有人际问题了，不是这样子的、那总是要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有征战就要很勇敢的面对，对不对？好，然后现在呢，我们去看这一章哈。好，这一章很特别，这是约的一个内涵哈。好，那这个时候呢，你看哈，在第八节以前，亚伯拉罕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说，你说叫我看天上的星星属我的那个后嗣哈，我家中的第三节哈，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意思说，我没有儿子，对不对？你没有给我儿子。好，那等于说一个问题啦，那我怎么会有那么多后裔呢？他就自己给了一个答案，自己想了一个答案，这是合理的，对他们是合理的。他没有后世的话，我们总是要找一个来接我的，特别他家业那么多，他的财产那么多，要接他的，然后当然要找一个他信任的，即使没有自己亲生的，可能也会找一个义子。前几天听到一个姊妹谈到，他栽培了一个公司的人，他很想把这个公司让他接手，用心良苦，到后来怎么样，对方不但明的背叛他，暗里设计他。他为什么？他对他那个心里面那个伤害啊，他用尽他的心力，然后连那个财产都要给他了。所以当他们那个时候的父亲要找一个，不管是自己生的或是义子，就是一个他的延续，父跟子的关系到现在还是一样。当神说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儿子，当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就是这种关系，我们是要承接神给我们的产业的。亚伯拉罕说那就只好找那个啦，对不对？不是跟我血统有关系的啦。好，所以在这里就立了一个约。我们来看这个约的内容哈。神就叫他娶了这个母牛、山羊、公绵羊、斑鸠、雏鸽。好，这些做什么呢？这些是那个时候立约的方法，我们看不懂，他们知道，亚伯拉罕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立约的方法。好，立完约了，有一件事情发生，这个有这个，你看哈，等一下哈。那么这个约的意思是这样子哈，就刚才我们讲那个约里面，就是一定就如果是这样正面的，就 有这个福气。如果是负面的不守的话，那就会得到好像咒诅或处罚，可以这样讲哈。好，那么接下来要看到一个景况，一个景象哈。那后来亚伯拉罕睡着了，哈，他知道说哦，神跟我立了约，心里安定多了，他睡着了，就在一个大黑暗里面，非常黑暗哈，惊人的大黑暗，哈哈。然后神就开始对他说：“我跟你立了约，可是。”并不代表你们以后会守约，那不守约会产生这个局面。刚才我讲的，告诉他400年，他们会被成为那个哈好，然后好，第17节，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
只要有火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什么？旧约的时候。想到审判，想到谁在审判？
神在
审
判。
只要有火就是神。当立约的一方从那些被泼成两半的牲畜走过去的时候，表示什么？表示如果毁了约，就是会这样被烧掉，这样被审判。好，那神说了啊，我跟你立了永远的约。那如果说这个百姓不守约 ，OK， 不守约，然后当然百姓要受审判。那对于神来讲，这个盟约，我本来立了这个永远的约，结果因为你们这样子，那我是不是也要毁约啊？我被迫要毁约啊？那有时候离婚就是这样哈，一方面坚持要离，一方面坚持不离。可是到后面的局面怎么样？我常常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到后来就离开了，那个约就破了，就破碎了，啊，那是不是两个都吃亏了？是不是？是啊，等于说一个被迫要毁神被人的缘故要破约，这个人是不是也要承受这个毁约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现在清楚这个约的那个哈，我们到22章。来到这个亚伯拉罕儿子这一段，等于说毁的约是双方都是吃亏的，双方都是很痛心的，都是很亏损的，好，但是问题是神怎么能够毁自己的约呢？不可能啊！对神来讲，他只要是这样，就永远好，他是爱，他就不可能有恨，好，他既然是全能的，就不可能有他不能的。他既然无所不在，他就不可能有地方他去不了，做不了，去不了。这对神是这样的，我们不能理解，我们是人，我们是受限的哈。好了，到22章，就是我们上次在谈这个他叫亚伯拉罕说你清晨起来带着儿子上山去献祭。好好，那个故事的情节我们都很熟了哈。第22章你再回去再仔细看过哈。好，我们可以看这一章有一个地方哈。当亚伯拉罕拿起刀，啊，要献祭的时候，把他儿子献为祭的时候，然后神叫他停手，对不对？啊，
在第10节，
我知道。等一下，我要看的不是那个。神立了一个起的时候 ，OK， 好，第16节，
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责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好，先到这里。神在这里启示耶，哇，启示是什么意思？对你来讲，特别是我不晓得哈，台湾人会说，我对天。就抓有一个发誓，还有一个咒誓，对，就好像我如果这一辈子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就那是我的那哈，那个启示的话都是很严重的，对不对？好，谈到你有时候我们是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了，连这个话都出来的时候，就表示说我说的就是你懂那意思吗？就
你不要以为我不做哈，我岂可是哈？神对自己启示，你想想看，对于这个约，他对自己启示，他为什么要启示？还没有人可以让他更大的来指，因为圣经中叫我们不能对着天启示哦，因为我们不能叫神来做我们的哈，好像仆役一样，哈。那个有一个人来找耶稣，你帮我分财产好不好？他说，谁叫我跟你们分财产的？啊，但是神对自己启示，指着自己启示。那这种情况下面，我刚才讲过了，这个约如果一方毁了，另外一方也没有办法圆满的时候，神怎么办？他无所不能，但是约就是约，定律就是定律。亚伯拉罕带着儿子两个人同行，哎呀，那这章里面非常有图案的哈，父子同行。神说你的儿子儿子已经够分量够大的吧，唯一的独一的儿子，你的独一的儿子，而且是你所爱的。这个爱不是只有感情上的爱，这个爱是一个什么，一个生命的承传的那种情。好，这没办法行，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了哈。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儿子这么疼，好，这么可以为他们做任何的事情，父子的关系哈。带着这样的一个儿子，神很清楚知道，神不是不知道。如果今天他带着以实玛利，也还有话说啊。哎，你知道吗？那个穆罕默德他们那个回教徒，他们说他献的是以实玛利，
对，好像是。
哎，他们说他献的是以实玛利，因为他们认为他独一的就是投生的就是以实玛利。那个时候还没有啊，他们认为说他应该献的是但是我们的圣经就是以撒，我们相信我们的圣经哈、啊，而且以撒才是应许的儿子。你去看加拉太书，啊，这个才算为儿子，神算为是的就是了哈、啊。好，这两个父子开始走。然后另外一对父子你看不见的也一起在走，跟谁？亚伯拉罕跟神，对不对？因为他的约里面包括你要做我的儿子，我要做你的父，天上的爸爸跟亚伯拉罕同行，地上的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独一的儿子，所爱的儿子也同行。圣经里面这一章谈了两次他们两个同行，有一些对话。儿子说，哎，爸爸，以前我们献祭他都跟着爸爸，只有一个儿子一定带着站在身边啊，你以前献祭都有准备羊啊，在哪？亚伯拉罕说，神必有预备，一定要献的，神必有预备。我不晓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的情绪心情怎么样想法，但是亚伯拉罕他只要听到神说的，他有一种信心。刚才罗马书第四章的地方我们没有去看哈，你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因为他的神是这样的神，所以让他可以越过对于这个儿子，他独生的所爱的这个儿子，就不想其他的了，我就去做就对了。他已经有一个练习了，跟神同行就是这样子。上次我提到神的呼召，他说亚伯拉罕你要做完全人哈。那这个完全人呢，我给你们经节了哈，不再重复了，就是让神带着我们走，跟着神走，那个就是完全人的步伐脚踪哈。那当然完全人，完全人的神的这个资格跟要求哈。他说你要做完全人，就在这样的当下来到了地方，筑了坛，亚伯拉罕已经一切都做好了，甚至把儿子捆起来了。我们看到那个儿子怎么样？其实那个儿子已经不小了，据说是已经都
十几岁，
对，至少十几岁到快二十岁了，不小了。他就二话不说的就被捆着，所以亚伯拉罕拿起刀， 好，这样的一个画面，神说好，到这里，不要杀下去，因为啊、你们我给你一个经节哈，在圣经里面，神的律法里面，生命记也好，立位记也好，还有列王的地方也好，都告诉我们，神是绝对不容许人用儿子献给神明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迦南人流行这种献祭，这个跟魔鬼撒旦有关系。魔鬼撒旦总是跟神做一个拷贝，记得哈，以假乱真，献上儿子，你看他也要不然献上以撒，然后呢，那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儿子哈，特别是头生要献给太阳神啊，这个你们可以去查资料啊。那神就在律法里面，在立律法的时候，明明的讲，好，我给你已经写下一个经节，那这是我只是举出一个而已哈，生命记十二章三十一节啊。还有很多哈，那立位记也有哈，不可像耶和华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像你们的行，神行的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神。亚伯拉罕对这个把儿子献上成为燔祭，他是很熟的，他四周围的这个迦南人的宗教行为对他是很熟的，没有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他不知道这个会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他盯着神，我的神是死人复活，是没有错。我们的信心怎么样？相信我可以因着耶稣复活，对不对？好，好，现在我要在这里做一点点的结论，然后让你们可以分享啊。我为什么说这个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有关系？这完全就是一个神的那个要守住这个约，甚至对自己起誓，一步一步的历久。亚伯拉那个时候是大概就离我们现在大概4000多年哈，等到现在，不是这样，到耶稣死的时候是一个关键点，然后这个事就成了，耶稣说成了。你记得耶稣在要十架七言有一句话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以撒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其实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也没有用，也没有办法解决人罪的问题，但是神在这个旧约里面完全就是一个新约的一个影子。终究有一天，在主耶稣传道后的一天，30出头的那个时候，在十字架上，他把以撒这个整个的画面，整个的实际就呈现在那里。那个时候的神真的下了手，本来就应该下手。如果今天亚伯拉罕信神，如果今天亚伯拉罕爱神的话，全然的敬畏他的话，神要他的独生儿子，他也可以想说，他也可以相信说，神会再给我一个，对不对？好，他是有复活的那个信念的，可以这样讲。可是那一幕是一定要发生的，是一定要发生的。发生在神身上，发生在神的独生子的身上，然后整个就大黑暗。他死的时候，整个大黑暗。神耶稣喊了一声：“哇，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种决裂，那种跟神完全的分开，耶稣经历了神的独生爱子。成为他的约里面那个受咒诅的，有没有？十字架是受咒诅的。 OK， 好，我希望我这样子的解释跟连接让我们有一个更深刻的 当我在跟神同行的时候，我的神是怎么样的跟我给我应许，怎么样跟我新约，就是我们的约嘛，跟我立约，耶稣跟我们立约，然后呢他对我们也有呼召。呼召是什么？回到这个生命记那里对于律法的一个总纲，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什么比这样子的一个神让我们更能服下来，更能全然的爱他，更能完全的听他的？所以这里有两对父子，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我们看到那个儿子怎么当儿子的，怎么对他的父亲的。现在有很多亲子关系的课程哈，我但愿有很多课教儿女怎么当儿女。我们现在都在讲父母这里犯了什么错误，那里做不到怎么样，使得儿女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以至于儿女会觉得怎么样，我最大，你看都是因为你，我的原生家庭。但是我但愿事实上圣经在教我们怎么样当儿女，怎么当神的儿女。那父母亲呢，我们一定要跟天父学习怎么样当家长。他的给我们模范太多了，很丰富的，好，我们不会缺乏的，不会缺乏的。好，
好，那来到这里，你好 Cynthia，
我记得你英文比记得中文还那个呀，这个 Cynthia 对不对？我们叫做好金响
啊，金响，
对对对，
中文是金响，
英文不是叫 Cynthia 吗？
金响呀，
对呀、啊，哎呀呀，是的，
谢谢。
所以上次你说金响的时候，我有点呀。好，那么现在。对于亚伯拉罕献儿子这一幕，哈，事实上就是神守约的一个证据，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因为像这样子，像亚伯拉罕说，我可以因信他而算为我的义，我被算为义，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这样有没有对你的那个上次你提出来那个有给你一点点，就是给你解开，给你释怀一点。好，眼光不是放在我，不是放在我这个人。当他说神说你，我看出来你不要杀，你是敬畏我的人，等于说就是律法的一个成全。这个律法的成全我们讲过，就是爱，对不对？爱神跟爱人啊，最高点啊。这个爱绝对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情感上，哎，我好享受这首诗歌，我好享受这个当基督徒，是是很享受。可是这个一定要越过去哈、啊，爱是一个盟约，爱是一个委身。基本上爱的诗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一开始说什么爱是什么，
恒久忍耐，
恒久忍耐，这个感觉像爱吗？咬着牙齿又这样啦，好，是不是？好，所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然后呢，在我们的身上可以把神的爱表达出来。这个是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讲到这里就是敬畏嘛，哈，敬拜哈，中心是敬拜哈，这是救恩，这是我们的那个门徒课程的那个很基础的一个蓝图。好，那我们到这里，我们再给我们有大概有十分钟哈，从上次你们的讨论到底亚伯拉罕献儿子跟我跟神的同行有什么样的实际的意义？哈，那我们继续的可以表达好吗？还是你对于今天的课程有什么问题或回应？我看到这一章，每一次在看的时候，我都有不同的那种，可能因为我的灵性也在成长，我的那个跟那个高度哈，跟长成基督的也在成长哈，都有不一样的。这次呢，特别特别的觉得很感动的是。就是这个是约的部分，神守他的约的部分。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因为那个不一样的哈。以前的话觉得说，哎呀，我们应该学习亚伯拉罕怎么样，把最好的献上，独一的献上，啊，你真的做得到吗？是要这样，因为他只能成为独一的真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什么意思？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别的爱慕。这个就是我们的回应啊。你们很喜欢唱那首诗歌，除你以外，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啊，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的、啊。神说你不可有别的神哦，我说好，神啊，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爱慕，这就是亚伯拉罕献儿子的一个很明显的意义。那我们都觉得这是我的榜样，这是我的目标啊。但是我比较这次更深刻的是，我不说不要努力了哈、啊，对于神的话，我们要听。那个听的一个关键跟秘诀在我的心，一来听到神要跟我说什么，听到神的心意，然后我的心跟神的心合在一起，好，这个是我们一路走跟神同行一路走的，会有一些生命上的变化，好，然后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些高山低谷啊，低洼的地方啊，都会去填满，崎岖不直的都会被修直，啊，包括我们讲的这个，不管是怒气啊，还是说哈、啊，都一样的，是这样，啊，只要有神就安全了，可以这样讲。好，还有没有？有没有人要回应一下？
是我那个上周回去以后啊，那个我把那个当年那个时候你讲的
你听过第二次了，
然后去再去看，然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今天再来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呢，你自己灵命也在成长，那我自己的感受也是我也在成长，然后我在听的时候所以我为什么坚持来听啊，我觉得太宝贵了，然后跟所有的能够去带动的朋友姊妹啊分享这个，哎呀，真的太好了呀！
是，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种经验，这个不是单纯的知识，这是信心的积累啊，经验，这个非常难得，因为就像很多的我感觉就是真的是不可求的这样的一个老师吧，这样子，非常感谢，
感谢主。谢谢，真理就是这样，历久弥新。
对，
虽然是一条好像说过的故事，可是是一个
新的
生命的一个啊，它是活的，神的话是活的。所以那个神讲说，你不是只有靠你的食物了，你要靠什么？还要靠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还有吗？谢谢。医生哈，给我们一个，他听过了，我知道他听过了哈。那我再讲一下哈，我们当中有人被安排，就是谁都可以哈，你选一个人，医生你上次那段时间你可能没有来，选一个人物，然后从这个人物的跟神同行，来你要出来这边啊，就像这样子哈。那我现在跟你定下的是一些所谓的跟神同行的一个模范里面的一些律哈。所以呢，我们就从那些跟神同行的人，不管哪一种哪一个背景，我们会找出这个律出来啊，一定就是跟信心有关系，而且是因为信心称义有关系，而且是因为耶稣我们有盼望有关系，一定是这样的，跟神同行就是这样哈。好，还有吗？我求神帮助我，让我讲可以大家听得懂的，因为我的经历不见得你的经历啊，那。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都一样的，可以是合一的。对，
那你说找一个人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还是圣经？
找一个圣经的，用圣经做例子，然后加上自己，
好，
这样最好。然后我有邀请那个林弟兄，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有你的，就是你比较你经历的一个见证人的。他跟神同行的，对不对？是这个方向，对不对？等于说我们现在是圣经版的人，然后他会跟我们讲现代版的人，对不对？好，那也包括你自己啊。我今天欢迎那个琳达跟林弟兄在这里哈。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分享。那如果你说我不晓得怎么找，你跟我讲，我给你一些，好，我就看着看你，给你选择这样，啊，还是找那个谁，找刘磊，刘磊吃药哭，那是这样。还有吗？有没有？还是几句感恩的话，几句，啊哈，翠芳讲一句话，今天听完课。
今天听完课，我还不知道怎么讲，这一切已经都好像觉得自己的事情都过去了。有人说每天都在，最近每天都在煎熬之中，然后天天都在祷告，我自己把心。没有那种纠结，还是老我一直在纠结在身上，心里面就很多的那种不甘，有时候
挫败感也有，
对，有时候还会在发梦，上帝能给我这心放松的心吗？都会这样子讲到。
这些问题亚伯拉罕也问过，啊，我怎么知道会吗？神知道，神知道。
啊，我想就说啊，怎么讲，第一次参加，我想说几句感恩的话，因为我回国差不多不到两个月。在我父母身上，我实在是看到说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因为他们年老，COVID 期间，他们就两个人在家，也没有人常常去看他，因为我就视频这样子，但是神就是听祷告，他们两个人虽然都80多岁，在这个期间没有去过一次医院，也没有得 COVID， 他们也没有打疫苗。这都是神的恩典。那他们摔倒过几次，没有断一根骨头。我真的是满了感恩，因为神知道，虽然我在这里，我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但是我回到家，我就说，你看，你们年纪这么大，摔倒了几次都没事哈，这是神极大的恩典，他差派天使在你旁边来帮助你，所以我们就说感恩神。另外就是说他们就觉得他们的依靠是我，我说不是我，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明天会是怎样，你们的依靠是神。那就是说时间很短，一下子就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来领会，但是我是真的很感恩神是听祷告的。我想说的就是感恩
也是你的信心，对不对？是是，对不起，我还没有欢迎你呢，我以为你是我们这里的常来的学生吧，因为跟你比较熟哈。神留着他们，保守他们，就是要听你的福音，是不是？啊，这个机会让你跟他做见证。感谢主，感谢主，继续的祷告。那个果效。我们栽种，我们浇水，可是成长在身。好，我想我们时间到了哈，你们好像感觉很安静。
我就说一句，我就觉得说，因为以前的确是亚伯拉罕献祭，我们比较注重在就亚伯拉罕献独生的子，独生的爱子。但是对于神对这个约，就是说为什么神他不能毁约？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因为我们人常常是爽约的，即使是。你心里有这个意愿，你可能外界的情况或者各方面出现，我们可能就是就像您讲到那个夫妻离婚，一方坚持要离，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这个约毁掉了，对双方都是亏损。这就让我明白，就是说为什么更深的理解为什么神他要自己从那边经过，因为都听过，就他自己走过了，因为他是有这种，不仅他有这种心意，而有他有这种能力，就他所说的就像 有以前妈咪讲过一次，不管是神的话语，不管是几十年几百年或者上千年，它一定会实现。我们人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只能说但是神他就是他所应许的，所以这个就是更加从另外方面让我知道说神的话就是真的是立定在天。以前只是说哦听了就听了，但是这个就是帮助我能够更进一步的体会到，就是说神的这个约就是他说了就一定会实现，不在于我们，而是在于守约
的
神。
是的是 的, 是的，每次我拿起那个，我现在比较不看纸板，因为我眼睛的关系，拿起那个新旧约哈，这个哈
啊，这个我们那个繁体是有新约旧约的，
对对，
这个
是
哈，有约哈、
嗯、
哎呀我就觉得是每次都感恩跟感谢哈，这样神的话最值得我们听，好，最值得我们听。好，那我们就